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
题目是在技术维护和工作环境中修己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4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这一直是我不断告诉自己的话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师父的宏恩，大法的博大，让我沐浴在无比幸福中，苦与乐都是我的福。修炼的路是坎坷的，也是幸运的，用大法来对照自己，不断地找到不足，这一切让我更加感恩与珍惜。在修炼的这条路上，我的每一件事都是师父的安排，也有同修的配合。在第21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，我把自己走过的路回忆一下，跟同修们交流。第一部分，在技术工作中修自己，共同配合。因为相对年轻的缘故吧，正式法中自然而然的一些技术活都在向我招手，我也有这颗想为同修服务的心。各种机器由简单到复杂，从低端到高端，机器也在变化着模样。我在保证学法的同时，还要学会对这些机器的维护与修理，所以不得不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学习。好在有天地行技术论坛，让我有了捷径。辅助同修成立资料点是我为同修们服务的重点。有一个资料点的同修年龄偏大，但在风风雨雨中一直走着，邪恶都想不到他会做真相资料。开始这位同修问我，我能不能行？我说，只要你有想做好的心就行，想做就一定能做，我能教会你。有时真的是需要耐心，因为我看似简单的问题，同修做起来就很难，所以要让它形成习惯，才能熟练掌握。从掌握电脑到操作打印机，我让同修记笔记，他写不好字，我就给他记，他看电脑找不到目标，我就给他指点。有时一个问题要重复多次，甚至多少天，我不能急躁，看到同修反应慢，我尽量保持微笑，不给他压力，但有时心里也是很急，我就尽量抑制住这种情绪，修去急躁心，不让它表现出来。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岁数大本身就是一个难度，没文化就又加了一个难度。但老同修选择了这条路，要给旧人开创条件，他要突破这一切，不就是修炼升华的路吗？我只有无条件的帮助。十多年来，老同修默默地坚持着，从简单的黑白打印到新型的商务彩喷，老同修的资料点稳步地成长起来了，到现在这朵小花依然顽强地盛开着。我帮助过很多同修成立资料点，但由于各种原因，有的同修没能坚持下来，有的同修去做更适合的正实法救人的事了，有的同修我也付出了很多心血，但最后不做了。我理解同修，毕竟我们是在面对邪恶的种种干扰中，稍有不慎就会有损失。有一年，我去一个离家20多里地的农村同修家去教技术，我去得早一些，他家院子里还有些同村人在干活，我把摩托车放在外面就进去了。同修很热情地招呼我，我对他家不是很了解，他丈夫不修炼，但人很好。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到另一个房间去，好像是给他儿子盖的新房。我开始教他相关设备操作的技术方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修儿子回来了，语调很不客气，质问他妈在干什么。同修跟我解释说，这孩子不懂事，不用管他。后来他儿子摔门而去，我心里隐约知道他不欢迎我。很快天也黑了，把相关的教了同修一遍，因为还需要熟悉，我让同修自己先练练， 我就回家了。从他家出来不远，就看见同修的儿子站在路边，他拦住我，问我，上我们家来干啥？我回答，我来是为你妈服务的。我看他没再说什么，就骑车走了。可是我刚走出不长时间，发现摩托车前胎没气了，天已经黑了，也找不到修理部，我只能慢慢推着摩托车走。夜风吹着，心很惆怅。到家后夜已经深了，感觉很累。事后我向内找，发现是自己没有考虑到人家的安全因素，让同村的常人看到我拎个电脑包，给同修的家人带来了压力，是不理智的行为。我没有安排好，其实我完全可以把同修约出来，找一个好的环境学习技术，但我图方便，没了解清楚就行动了。渐渐的，我居住地方的附近各片同修都有了自己的资料点，我也更加忙碌了。不过随着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与维修技术的成熟，我渐渐的省心了，这也是同修们各自努力的结果。其实我感觉教技术不是很难，难的是设备的维修，尤其是新的设备。刚开始论坛上还没成熟，要靠自己摸索积累经验。一次同修到我家，进门后看到我摆了一地的机器零件，就说，一看脑袋就疼，因为有的设备复杂，拆机器需要一个一个按顺序摆好，重装时才不会乱。要保持好的状态，离不开学法练功，所以再忙也要保证学法。师父也在时时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有一次我从一个同修家修机器回来，路上正赶上下大雨，我在雨中穿行，车有些快，因为雨点又大又急，看不清前方的路况。发现是转弯时，摩托车已经减不下来速度了，我点了一下刹车，摩托车立即在路上打横，因为路滑，我和车一起倒了。在惯性的作用下，我看到自己和摩托车分开，并排在路上向前滑行，车的坐垫摔开了，倒车镜拧到一边去了，头盔边上磕了一个裂缝。当时是夏天，我只穿了短裤和 T 恤，凉鞋带都磨坏了。我在马路上滑行了十多米起来后，发现身上没有伤，只有腿外侧擦掉点皮，没出血，也没有疼痛感。我扶起车，把摔开的后备箱和坐垫安好，把后视镜正了正，重新起车，在风雨中顺利回家了。到家后，妻子也有些担心，但她知道我们有师父，不该有的难一定不会有。第二部分，在工作环境中证实法救人。我和妻子同修开了一家小店，用以维持生计。我在店里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台，经常白天打开电视让客人观看。长期在中共协党的新闻节目中浸染的人们，看到独立感言的电视节目，常常是耳目一新。有的人问我，你放的是录像吗？我回答说，这是卫星电视，接受的是海外免费节目。有的老顾客到店后看到电视机没开，就提醒我说，打开电视看看。利用真相节目的展开，我们也顺势给人们进一步讲真相。老顾客都知道我们店有一个敢说真话的电视台。多年来，新唐人电视作为我们讲真相的辅助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我们也经历了多次协党警察的骚扰，甚至非法抄家，但新唐人电视一直挂在我们店的墙壁上，不受干扰。有的客人出于对我们的担心，告诉我，要加点小心，别被坏人举报。但在这方面，我们一直没有遇到所谓的坏人，来的都是有缘人。我们自己定下来，如果有新客人来店里，一定要尽量讲好真相。我从前不擅长与人交谈，话少，属于内向性格。妻子比我开朗，更善于与人拉近关系。妻子告诉我要会说话，一是服务行业的需要，二是讲真相必须要说，而且要说好， 一开始的时候，我这个人就是发闷，往往是客人要走了，还没切入主题，弄得草草收场。我找自己，知道这是顾虑心、怕心，怕讲不好或被拒绝丢面子的求明心。有时错失一个人没讲真相，心里很遗憾。一次有两个外地人来我们店，妻子给他们讲真相。当时给他们背诵了师父的诗词《红营三化有缘》。师父说，人海茫茫相遇难，萍水一笑缘相连，静下心来听真相，你为此言等千年，救难大法已在传，句句天机是真言。刚开始客人有些轻视，听完师父的诗，他们浮动的心安静下来，听完真相后顺利地做了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经过不断的调整，反复锤炼，我也能大大方方地给客人讲真相了。有时一天我们能劝退几个人，有时几天退一个人，因为来的不都是新客人。一天下来，在讲真相没讲到位的地方，我和妻子互相找一找不足，能让众生明白真相是我们最大的满足。调整好心态，别被对方带动，也是讲好真相的关键。用善念就想让众生得救，往往效果就好些。也有不好讲的人，需要多次给他讲，就算他不退，也要把善念留给他。有的客人说，愿意上你们这来，因为你们两口子人好，态度好。一次，一位大姨买了东西走了，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说，钱找错了，我兜里的钱有数，回去一看少了10元钱。我妻子帮他回忆一下刚才找零钱的过程，说，大姨，钱没有找错。这下大姨有些急了，说，早上从家出来时，老伴给了我110元钱，我没干别的花，找钱的时候我没看数，一定是少给了。妻子还想跟他解释，我当时在旁边，感觉不能让客人着急，就对妻子说，可能是错了，马上给大姨10元钱。妻子给了大姨10元钱，事情平息了。到了下午，这位大姨和她老伴又来到我们店里，进屋就笑着说，外女啊，是我搞错了，回家后老伴告诉我是给了我100元钱，我错怪你们了。这不，老伴说要一起来送钱，说你们是好人。我们说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，师父要我们做好人。这样我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，顺便给他老伴做了三退。通过这事，也更加让我认识到，在常人社会中，自己做好作证，才能更好的正视法。第三部分，端正心态，杜绝干扰。现在智能手机已经相当普及了，但同修们发现它是一个很强大的干扰源。有时修炼人不知不觉中就在放纵手机的欲望中往下滑，很是可惜。几年前我就开始用一款诺基亚品牌的老式手机作为我的日常用手机。有客人问我，你怎么用这样的手机？我回答说，为了省心，不看视频，不刷快手短视频，省时间。刚开始我用智能手机的时候，时不时就被手机中的讯息诱惑，时间很快就没了。我需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约束自己一阵子，还会松懈，因为干扰源就带在身上。后来我就改用老式手机，一下子清静了许多。慢慢的，我也喜欢使用这样的手机了，对修炼来说很实用，更有安全性。对于店里的业务，我们留一台智能手机应付。这个乱世带给我们的干扰太多了，如何能在修炼的大道上稳健地走好也是不容易，需要不断的选择，需要不断地明晰心中的那一念是善还是恶。我还没得法的时候，正是20多岁，心中踌躇满志。当时我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 我愿是一缕阳光，与众多的阳光一起缔造光明。不久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明白了活着还有这样的意义，明白了人应该如何去活。感恩师父唤醒了迷中的我，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就是我最大的心愿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发自内心对别人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，我是1995年习得大法的。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，我真心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殊胜和美妙。今天我就谈谈我修炼大法、圆融好家庭以及家人也沐浴师恩的体会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得法前我有多种疾病，如胃痛、腿痛、腰椎骨质增生、妇科病、高血压、眩晕症。学法不到一个月就无病一身轻了，感恩慈悲的师父把业力给我消掉了。上小学时去学校接老师，差点被大水冲走。年轻时平地卸土坎，差点被压在底下。修炼后我知道了，师父生生世世都在看护我，那些生死关头都是师父的法身保护了我。修炼前我和婆婆有很多矛盾，婆婆脾气不好，一有不顺她心的事就闹个没完。我生孩子时我母亲来我家，有一次我母亲说了几句善意的话，可是婆婆理解歪了，跟我生了一个月的气，我整整哭了一个月，闹得孩子都没有奶吃。得法后我明白了，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，是我前世欠他的。同修说，人都说月子仇不共戴天，我就没有怨恨心和报复心吗？没有记仇吗？我说没有，当时我就知道哭，学了师父的大法就明白那是咋回事了。我结婚后和婆婆住一个院儿，后来小叔子结婚没有房，我们就盖房搬出去了。婆婆就和小叔子一起住，她自己做饭吃。弟媳和婆婆常吵架，我学大法不长时间，有一天婆婆和弟媳吵架了，晚上我家都要睡觉了，婆婆到我家敲门，我一看是婆婆生着气来了，我就没让他回去，在我家住下了。那时我家是学法殿，我们学法他也跟着听，他知道大法在教人做好人，非常认同大法。后来他的脾气改好了。婆婆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就又回小叔子家了，因为小叔子和弟媳在外忙工作，没人照顾孩子。后来婆婆和小叔子媳妇总生气吵架，她就搬到我大伯哥家住了。那时大伯哥和大嫂在外面住，打糕点做买卖，让她大孙女伺候她。孙女做饭不合她口味，她就不想在她家住了。我去看她，她说，你把我接到你家去吧，你好好伺候伺候我吧。他说第一次我没答应他，没有在法上去认识，有私心，认为把他接来，除了伺候他，还得接待那么多孙男弟女，众多亲属，会影响我讲真相。再说别的儿女也尽不到孝心了。后来我又去看他，他还说让我接他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孝敬父母、管教孩子都是应该的， 在各种环境中都得对别人好，与人为善，何况你的亲人。我想要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谁都有父母，应该孝敬。那年五月，我把他接到我家，把他铺的盖的都给重新做了一遍，给他做了一条又软又暖和的棉裤，又买了珊瑚绒的被子，把他乐坏了。他说没想到还能穿这样暖和的棉裤。伺候婆婆不容易，有时我也有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她就唠叨我，有时忍不住和她争辩。后来想起师父在红银三中的少辩，就不和她争了。以后在天天学法中不断提高，我发自内心的善待婆婆，为她着想。我想婆婆一生不容易，她年轻时受婆婆和丈夫的气，丈夫去世得早，七个儿女还没成家。现在老了，我学大法了，我要好好对待她，就做好吃的给她吃。有一次做完了给她端去，她说她又不想吃这个饭了。我说以后你想吃啥就跟我说，我给你做。当时她在炕里坐着，我说完他就往外挪。我说你干啥去呀？他说我得给你磕一个，你这么伺候我再挑拣，我也太不是人了。我刚开始没明白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我对他好，他感动了。我说你不要这样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要谢就谢师父吧，我不学大法也做不到。有人说你婆婆七个子女，到老了就让你一个人伺候，你就没有不平衡吗？你就没有怨气吗？你不觉得委屈吗？我说我年轻时就是传统思想，知道要孝敬婆婆，修炼大法后思想境界不断提高，发自内心对别人好，何况是婆婆呢？再说几件婆婆和家人在大法中受益的事。婆婆在我家住时听同修们读法，她知道大法好，还能正实法。有一次我二大姑姐的儿子在学校当后勤主任，让我帮找一个打更的人。我二姐夫说学校说了不让找练法轮功的人。我婆婆听到了说，还不找练法轮功的，我听过法轮功的书，书上说不让人做一点坏事，要找练法轮功的保证给好好经营了。他说完这几句话后，多年的哮喘病没有了。从那以后他就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天他说想跟弟媳要钱，想跟他打仗，后来又想不是念真善忍的吗？那就忍了吧。有一年春天，那时婆婆与小叔子一家一起住，我和弟媳干完活回来，弟媳说给我点东西让我去她家拿，我说哪天再拿吧，她非要我现在去拿，我就去了。我到婆婆屋看她，看到婆婆在厨房里，我问她在干啥，他说要点液化气烧水洗头。我说我一进屋就闻到一股液化气味儿。他说刚才闻到味儿又关了关。我一看那是关了，是又开大了。我听见嗤嗤的还在往外跑气呢。我上前给关了好几圈才关上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因为弟媳和婆婆总生气，她不去婆婆屋里，师父让我去他那儿才没有出事。如果不是师父保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还有一件事，婆婆没来我家前的一天，那时我在一个工地食堂做饭，晚上侄女的对象来电话说我奶奶有病了。我到那一看，婆婆正昏迷中，我上前喊她，屋里人都喊她，她也不回应。我又喊他，我说 妈，我告诉你的话，你还记得吗？那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慢慢地点了点头，就睁开了眼睛，出了满身的汗，衣服都湿透了。后来送到医院，住了十多天出院了。那些天我白天上班，晚上陪护婆婆。有一天看她全身连着仪器，挺难受。我说，你还记得念法轮大法好吗？她说，她一时一刻都没忘。婆婆回家后念法轮大法好，年轻时的胃病也好了，吃元宵都可以了，直到婆婆89岁去世也没犯过。因为我修炼大法，按真善人的标准去做，使我和整个大家庭的姑姐儿、妯娌、亲朋邻居都和睦相处，大姑姐儿他们都认同大法好。有人说修大法的有的不孝敬公婆，我三大姑姐说，我弟媳学大法对我妈可好了，我们都做不到。有一次我大姑姐要用我的电动车学骑车，过些天她孙女上大学，就把电动车给她，我也没多想，就把电动车借给她，在她小区院里教教她，就让她骑。他刚骑2米多远，一下给电给猛了，车一下就冲路边的土地上去了，眼看就撞到树上了，没想到到了树前，连车带人都到了。脑袋撞树前一瞬间，他歪一下脑袋躲过去了。我赶快把他扶起来，告诉他，都是师父保护，才避免了一场大祸，咱得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保护。现在想起来我还觉得后怕，要是把它撞坏了，我怎么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呀？第一次写交流稿，千言万语表达不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。我知道只有修好自己多救人才是师父最欣慰的。我以后会努力做好三件事，走好修炼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从26年前肝硬化转肝癌说起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5日。我是在大法中修炼了26年的大法弟子，我的修炼路是师父给我安排的，我的生命也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。今天我就把这20几年的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我当年是为了祛病健身走入大法修炼的。得法前，我患有严重的肝硬化腹水转肝癌，无药可治。当时我都选好了墓地，跟儿子交代了后事，慢慢地等待生命的结束。但面对着一家妻儿老小，我心里不甘啊。30几岁的我就要弃他们而去，常常暗自伤心落泪。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阎王叫人三更去，谁敢留人到五更？可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，我不但活过了五更，还健健康康地活到了现在。为什么？因为就在我命悬一线，即将离开人世的那一刻，我得到了宇宙大法。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我从地狱里捞出来，把我洗净，引领我走向一条通往光明的返本归真的神路。得法后，我把所有的中药、西药、药罐子都扔了，因为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做人是为了返本归真。从此，我每天坚持学法、练功、弘扬大法。村里的人看到我的身心变化， 也都纷纷地走入大法修炼。我家成立了练功点，练功点的人越来越多，大家每天在一起学法练功，互相交流，共同精进，有说不完的神奇事儿，个个喜笑颜开，精神百倍。第一部分，在偏远山村救人。就在大家开开心心修炼的时候，中共疯狂迫害开始了，练功点被迫停止，我被列为当地抓捕的重点对象，警察几次到我家来抓我，几次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脱了，最后我被迫离家出走，我带上宝书转法轮，妻子把家里仅有的100多元钱塞到我兜里，叮嘱我快走，逃命去吧，千万别回来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，可我却连要饭的地方都没有，到处都在非法通缉我，我家24小时都有人监视，亲戚家不敢去，朋友家不敢留，我不敢往人多的地方去，有时在野外过夜，冷了就躲到农民种地的大棚里暖和一会儿，不等到天亮就得离开。面对浊世，我仰望星空，长叹一声，我该去哪里？路又在何方？几经周折，我来到了外地的一个亲戚家，他们得知我的情况后同意收留我，总算有了落脚之地。亲戚家比较偏僻，村里的人只听说过法轮功，并没有人练功。在亲戚家，我白天帮他们干农活，休息的时候我就学法，到了晚上他们睡觉了，我就轻轻地来到外边开始练功。夏天蚊子多，开始我脸上手上只要有露肉的地方都有蚊虫叮咬，奇痒无比，我也不理他们，心想要是我欠你们的，那我就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只能听见嗡嗡声，却再也没有蚊虫叮咬我了，我心想也许是欠他们的债还完了吧。这时我就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把我罩住了，我一下明白了，是师父在帮我，是师父给我下了一个罩，不让他们打扰我练功，他们才到不了我的跟前，原来师父就在我身边。此时远离家乡的我，感恩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，流到嘴里是咸的，可我的内心深处却是甜甜的。我明白师父让我来到这里就是让我在这里救人，所以只要我能接触到的人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做三退。一年后，大半个村子的人基本都明白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这时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，本地的一个远房亲戚把我带到了城里。第二部分，工友们见证大法的神奇。来到一个新的环境，人生地不熟，我开始是在建筑工地干活，几乎所有的脏活累活没人愿意干的活都让我去干，每天的工作量都是超负荷的，我都兢兢业业地对待。除此之外，周围人对我的讽刺、挖苦、谩骂也是经常出现，他们把我当成傻子了。我用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真正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任他们欺负，因为我明白这是在还我以前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。有一次我踩着梯子在2层楼那么高的地方干活，脚下一滑，从半空中跌落下来，坐在了地上。当时我就觉得喘不上气来，工友们围过来要叫救护车，因为当时我说不出来话，就冲着他们摆摆手，意思是别叫车，他们要扶我起来，我又摆摆手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勉强挣扎着站了起来，用微弱的声音说，我没事儿，你们干活去吧。就听到有一个人说，脸都白了还说没事儿。我试了试能走，虽然脚下似有千斤重，可我还是一步一步地挪到了工棚，来到我住宿的地方。这时汗水已经湿透了我的衣裳，我开始练功。当第一套功法练到抻的时候，我就听到我身体里的骨头嘎吱吱的响，剧痛难忍，痛得我肉直哆嗦， 汗水从衣服上往下滴，每次抻都是这样。我心想，是师父在给我接骨头呢。我坚持着练完了五套功法，接着就开始学法，一连几天我都是这样坚持着。十几天后，我就能回工地干活了，我真的没事了。工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我想真相也就更顺利了。有的人还主动找到我做三退。第三部分，律师佩服说，你们是最好的人。不久后，我在想真相中接触到了同修，在同修的帮助下，我和另一位同修共同租了房子，建立了小资料点，开了一朵小花。我每天利用空余时间打印大法资料，发放资料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在一次发放大法资料时，因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我被绑架。同修们聘请了一位当地律师为我做无罪辩护。由于当地邪恶对律师施加压力，迫使这位律师不敢讲真话。同修们又为我在北京聘请了一位律师。这位律师第一次见到我时，没说话，先背了一遍师父的论语，然后说明来意。等到把事情都说清楚之后，临走时他问我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说，我这里有一份三退名单，你能帮我带出去吗？律师笑了说，你都这样了还救别人呢？放心吧，我一定能帮你带出去，不信等你出去后问你的家人。当这位律师第二次接见我时，他告诉我可以为我辩护。当他讲完他想怎样辩护，让我怎样配合之后，律师又问我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我又说，还有一份三退名单，麻烦你帮我带出去。律师又笑了说，行，我真是服了你们这些练功人了。在我接触所有的人中，你们是最好的人，等我退休了，我也练法轮功。开庭那一天，律师为我做了无罪辩护，语言简明扼要，非常到位。我的当事人没有触犯任何法律，要求当庭释放。法官无言以对，没办法，休庭15分钟。再开庭时，他们没有任何理由，就给我安了一个扰乱社会治安的荒唐罪名，非法判我3年徒刑。第四部分，黑狱中正式大法。监狱条件非常差，犯人经常打骂大法弟子，大法弟子就默默承受。后来我才悟到，这是在助长邪恶势力，一定要反迫害。在黑暗的监狱里没地方说理，等到家属接见时，我就把监狱里的这些恶行告诉家属，家属就把打大法弟子的犯人告到法院，发誓如果法院不给处理，就继续上告。法院被迫无奈，处置了这些犯人，犯人也不服气，说是某某警察让打的，家属就继续告警察，结果这些警察也被处分了。从此监狱里犯人打大法弟子的现象就没有了。在监狱里能学法练功简直是太难了，但是难也得学法呀，没有书怎么办？我们有几位大法弟子能把转法轮背下来，这几位同修就把会背的写下来，之后再互相补充修正，这样转法轮这本宝书就全部写下来了。每一讲为一本，一共默写了9本，这样大家就可以学法了。这些都是在监狱监控下秘密完成的，监狱里到处都是监控，练功就更难了。我不能听从邪恶的命令和指使，我决定突破这一难关。有一天晚上，大家都休息了，我就在铺位上开始练功。先练动功，没有练功音乐，我就数数。值班狱警发现了，命令我停止，我没听，继续练。他气呼呼地过来，强行按我坐下。坐下我就接着练进功，他又把我按躺下，我也不反抗。等他走了，我还起来接着练。最后狱警实在没办法了，就给我换了一个铺位。告诉我，这里是监控盲区，你就在这儿练吧。我激动，在内心深处呐喊，师父，我成功了。从那以后，我就能正常练功了。狱警逼我写五书，还有在类似的什么文件上签字，每次都被我拒绝。我就坚定一念，什么书我也不写，什么字我也不签，我是大法弟子，绝不能抹黑大法弟子这一光荣称号。 更不能昧着良心愧对救我命的恩师。坚决不邪，坚决不谦，这一念坚如磐石，任何邪恶都动不了。直到我出狱的前几天，狱警又来威胁恐吓我说，你要是不邪不谦，你根本就别想出去，而且还得加刑。我想你们说了不算，我师父说了算，外边的同修听到这一消息，就在我出狱的前一周把我的信息发到了明慧网的大陆综合栏目里，写清了我出狱日期和具体时间，恳请同修们帮我发正念。在这里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。在结束三年冤狱时，我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保护下，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在坚信就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的信念下，带着27人三退名单，这些名单我是牢牢记在心里的，堂堂正正地走出了监狱的大门。来接我的人里有我的家人，有村里的官员，还有派出所的警察。我坐着免费的警车回到了家。第五部分，大法给我开职开会。回家后，警察还是三天两头的来骚扰我，逼迫我写五书签字，威胁我，如果你不签字还给你送进去，而且时间会更长。邪恶的目的就是逼迫我放弃修炼。村官们也经常找种种借口刁难我，目的是勒索钱财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也不听。面对这一切，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不适合我修炼，所以我决定还是去云游吧。流离失所虽然苦点，但邪恶骚扰少了，能将三件事做得好点。我再一次走出家门，又回到了我住过的城市，因为那里有不是亲人而胜过亲人的好同修。在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在一个建筑工地找到了一份工作。在一次偶然的机会，电工那里忙不过来，临时叫我去帮忙。我在那里学会了用电的知识，并考取了电工证，还学会了看图纸。到后来，连专业人员都看不懂的图纸我都能看明白，连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。我只念了几年书，还赶上了文化大革命，认得那点字儿都快忘光了，竟然能看懂那密密麻麻的图纸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，这足以证明大法的神奇，大法弟子的超常。我在工作中随意就读有缘人，有一次到某小区检查线路，进行线路改造，当时遇到一位老年夫妇，经过交谈得知他们都是退休职工，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，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他们表示也要看书学法练功。第六部分，工友们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。但是在修炼中，业力的转化提高心性的事是时常发生的。有一次我使用电锯干活时，不小心被电锯刮了一下，伤了右手的前三个手指，当时血流不止，工友们都吓坏了，急忙把我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看了一眼，冷冷地说，先交10000元的押金，再办理住院手续。工友说，先给处置一下吧，这还出血呢。医生又说，不交钱啥事也办不了。工友急了，你看他手伤得那么重，筋断了，骨头也伤了，弄不好得截肢，你们这是啥医院啊？另一个工友接着说，要钱的医院呗。他们的对话提醒了我，我马上悟到，对呀，这是给常人治病的医院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超常的，我怎么能让他们治病呢？我走错路了。悟到了就立即归正，我对一起来的工友们说，咱们回去吧，不治了。其中一个工友说，这还出血呢，回去能行吗？我说，没事儿，我是修大法的，我有师父管。回到住处后，我找了一块干净布把手包好，虽然血不流了，但是疼啊，真是十指连心啊。眼看着三个手指越肿越粗，有的地方变成了紫黑色，大拇指麻痹，二拇指回不了弯，中指没有感觉，整个手在发热。哎，不看了，也不想了。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我开始背诵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，男人能忍， 难行能行。总之，想起哪段法就背哪段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从不间断。慢慢的，手开始消肿了，最后三个手指渐渐的都恢复了正常。我又回工地干活了，工友们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。回顾我亲历的修炼路，从被迫离家出走，投靠偏远农村的亲戚家，又转入城市打工，被邪恶绑架三年，冤狱迫害，虽然没有经过九九八十一难，但跌宕起伏，千辛万苦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一路保护，我是走不过来的。今后修炼的路不管有多远有多难，我都会坚定地走下去，完成我的使命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兑现史前誓约，跟师父一起回家。层次有限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